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5年第四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利友谢、策略长 Freddy 刘以及财务长毕可林担任会议主讲人。本季法说会相关的资料已登载于 TPK 的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至网站上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来发言。首先，我们就请执行长针对公司第四季以及2025年全年的营运状况做说明。执行长。
好，谢谢 Joanna。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5年第四季营运报告，第四季营收新台币144亿元，税后净利6100万元，每股盈余0.16元。25年全年营收新台币628亿元，税后净利11.03亿元，每股盈余2.71元，第四季营收相比第三季下降10.6%，主要是受到平板以及电子书季节性出货因素的影响，也因为营收下滑，第四季毛利率从第三季的7.3% 降低为5.8%。第四季的税后净利下滑，除了因为营收减少，也包括了因为取得毅力科技23.83% 股权所认列的一次性专案相关费用。全年营收虽然相较24年下滑8.8%，但是税后净利11.03亿元，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33%，主要是受到产品组合、营运绩效改善以及折旧摊提减少的贡献。全年 EBITDA 台币54.61亿元，年底现金扣除长短期负债，仍处于健康的净现金部位。那接下来我就请策略长 Freddy 继续报告，谢谢。
啊，
抱
请财务
歉，
长报告。
请财务长 Vic 报告。
好，大家午安。那接下来由我来跟大家说明25年的第四季及25年全年的营运成果。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季的损益表。那第四季的营运成果是营业额的部分来到新台币144亿元，对比第三季减少了10.6%。那比去年第四季减少了9.1%，这一季的出货量则有1240万台，季减了9.5%，那年增的部分是0.5%。季减的主要原因是平板及电子书产品季节性出货量减少的影响。第四季的销货成本部分有136亿元，在主要的成本组成中，原料成本有116亿元，比第三季的131亿元减少。那这一季的营业原料成本占的营业额的比重是81%，在跟第三季是约当的情况。折旧与摊销费用有4.7亿元，比上季的4.62亿元略增，但对比去年同期的5.46亿元下降了许多。人工成本部分有十点。有10亿元，与第三季是持平的。第四季的毛利受整体业务规模的缩减影响，比第三季减少了28%，来到8.4亿元。毛利率的部分，5.8%，比第三季的7.3% 下降，但是优于去年同期的3.8%。那这部分我们归功于它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组合及固定折旧等费用的一个减少。在第四季的营业费用部分有9.37亿元，季增了17%。这一季的营业费用率为6.5%，比去年同期的4.2% 上升。在营业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年度奖金的估列及第四季我们投资 ITH 所需要支付的外部会计师、律师等劳务相关的费用。 第四季的营业利益为新台币负的0.97亿元，营业利率为负的0.78%，均较上一季的营业利益3.7亿元及营业利率2.3亿元减少。那这就是刚刚提到的生产规模的减少及营业费用的增加所造成。在这一季的营业外收入部分，主要的项目有利息净收入1.39亿元。外汇收益有0.58亿元，基金等转投资收益有0.65亿元。第四季的税后净利是新台币0.61亿元，比第三季的4.46亿元下滑，但优于24年同期亏损1.97亿元。单季的 EPS 是0.16元，第三季则是1.09，那去年同期是负的0.49元。这一季的资本支出是3.6亿元，那主要还是在设备的整改跟泰国建厂的支出为主，哦，这是在第四季的一个营运成果。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2025年的全年的营运成果的表现。那2025年的全年营收是新台币的629亿元，年减了8.8%，减少了近60亿元。那这部分主要的原因是25年在智慧型手机产品 EOL 以及少了储能柜的营收，那这两项产品占的24年营收约为9.4%，影响数大概在64亿元。那2年度的我们的记账汇率哦，台币的记账汇率也差了大概2.1亿元。这部分我们换算台币的营收年减在13亿元。这是前面讲的这三项加起来的影响数大概在77元，其实是高于刚刚提到的年减的60亿的一个差异数哦。那其实这是我们其实因为除了受智慧型手机跟储能柜的出货减少之外，那公司仍努力在产品结构上进行调整。那我们除了增加在电子书的产品，有以新客户的斩获之外，也在既有客户的平板电子书的产品上面努力增加份额，让公司可以在产品迭代下能维持不错的营收动能。那目前的笔电、平板及电子书的产品出货相对稳定，在产出稳定下，内部有比较好的机会来进行整个营运的一个改善，那让这几年的公司的获利相对稳定且有所增长。这是在整个营收的一个情况。那25年的出货量是5030万件，年减了3.1%，主要还是受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智慧型手机产品的 EOL 影响所致。那25年的全年毛利年增36%，来到40亿元，对比营业额减少了8.8%，全年销货成本则是减少了10.7%。这也让毛利率由24年的4.2%上升到6.3%，6.3% 是公司近8年来毛利率的新高。那这主要也是受刚刚提到的产品组合的优化、那营运效率的提升及折旧及固定费用的一个持续减少。在25年的固定费用中，全年折旧有20亿元。也比24年的29亿元减少了31%，我这是在毛利的一个情况。营业费用中32亿元与2024年略增加了大概2.1%，营业利益为新台币7.29亿元，与24年的负的2.53亿元相比，由亏损转正。那营业外收入部分有11.8亿元，那比2024年的12.9亿元为降。那其中净利息收入有6.75亿元，外汇收益有4.2亿元，基金等转投资收益是3亿元。那这几年公司的营业外收入都有持续不错的表现，那这主要还是在于团队在资金运用上面比较好，然后也积极掌握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当然也借此来提升公司的获利。2025年全年的资本支出新台币9亿元，低于我们原本预算的17亿元， 这主要还是泰国建厂的一个计划的延后哦。那这个部分整个计划建厂跟迁移还是会取决于客户的需求，我们来弹性调整。那另外在人力的部分，受出货量的减少及内部持续提升人员效率。年底的员工人数由24年底的11,082个人降到了10,764人。25年的税后净利有新台币11.03亿元，年增133%。这主要归功于先前提到的产品组合优化、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的降低。2025年全年的 EPS 有2.71亿元，优于2024年的1.16。那2.71元是我们公司近8年来的 EPS 新高。那这几年公司除了寻求转型的机会外，我们内部还是持续在优化产品结构，进行降本增效的管理模式，并善用资源来提升整体的获利能力。相信从2025年的获利结果，应该可以看到有不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哦，这是在2025年的营运成果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第四季的整个季别的一个产品组成。那第四季的产品组合中，小于11寸的中小尺寸产品营收占比有43%，那前一季为45%。单从就营业额来看，小于11寸的中小尺寸产品季减了17.3%，那这就是受季节性的调节以及新产品拉货的一个趋缓。在11到16寸的大尺寸平板及笔电营收占比，这一季来到了50%，那但是就营业额的部分季减了11.1%。那在16寸以上的含 AIO 教育及商用产品的部分营收占比为3%，季减了38.2%。在客户组成方面，前五大客户占了84%，前10大客户则占了96%。这是在整个第四季的一个季别产品的一个组合。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25年的产品组合。那在25年的产品组合中，7寸及以下小尺寸的产品，这里面包括了穿戴装置及智慧型手机，那营收年减了93.5%。这个部分就是受刚刚提到的出货量的一个 EOL 所影响。那出货量的部分减了80.3%，营收占比则从24年的7%大幅下滑至0.5%。那下滑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产品生命周期的尾声。7到11寸的平板产品营收年增了15.7%，那营收占比则从24年的32%上升到39%，出货量则是年减了5.9%。那这跟我们的产品组合的差异有关系。那11到16寸的大尺寸平板及笔电营收年减了0.7%。那营收占比从24年的49%上升到25年的52%，就出货量的部分年增有33.3%。那整个增额最主要还是在大尺寸的平板，那这部分年增有大概接近90%。另外，在25年的产品组客户组合中，前五大客户占了83%，前10大则有95%。啊，这是在整个25年的一个产品组合的一个情况。那在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5年的12月底，公司的账上现金余额有新台币320亿元，结构是存款的余额有118亿元，那约当现金合计为新台币438亿元。在银行借款的部分，余额是新台币的253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含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则有167亿元。那长期借款的部分是86亿元，总计借款余额253亿元，低于第三季的269亿元。 在借款部位上，人民币的借款利率仍旧相对低于美元。那我们的借款，仍旧还是以人民币为主哦。那这部分占了大概接近70%左右。那25年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期是54天，跟24年的52天来对比，是增加了大概2天左右。哦，那应收账款我们会看我们的资金需求去调整我们应收账款的融资啊等等的一个操作。那在存货余额的部分，则有71亿元，比24年的73亿元年减了1.74%。那在财务比例的部分，可以看到流动比、速动比低于第三季的，跟去年的第四季。那主要是在我们第四季有支付了 ITH 哦，为了要投资 ITH，我们有预付了投资款约新台币51亿元。那这整个 ITH 的交易是在26年的1月初完成整个交割及过户哦。那所以在 ITH 的整个包括营收获利的表现上面，大概会呈现在 TPK 的26年的一个营运成果。那在净现金的部位呢？本季的净现金跟上一季差异不大，那余额均在新台币184亿元左右。那且25年我们还增加了 ITH 的投资支出有51亿元，余额借款也减少了15亿元。所以虽然会影响了流动比跟速动比，哦，比过往几季来的低哦，但是在整体的现金部位仍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情况。那以上是针对25年第四季及全年的营运成果的说明。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视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者在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解除静音，让您发言提问。谢谢。基本上需要进入26年。有投资人问到，请问2026年折旧摊销的金额？
2026年的部分，在折旧的部分大概，美金的部分大概在7000到8000万左右。那还是要看我们整个泰国厂的一个建制情况，会大概有所变动。
有投资人问到，既然 TPK 账上目前有超过184亿元的净现金，而且2025年的本业已经转亏为盈，那请问公司这边将如何计划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加速跟毅力在泰国厂还有 AI 机器人感测设备的产能布局？然后还有问到说，预计2026年的新事业，非传统面板的部分对营收的贡献目标是多少？
好，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哈。我们在26年哈，公司的主轴就是稳健成长。那在稳健的部分，我们会在主要客户里面巩固我们主要供应商的地位哦，做稳健的成长的向上。那在新事业的部分哦，这边提到了，就是说在新事业的部分。我们会善用我们手上的资源，那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在 3D 列印的部分哦，那在 3D 的列印在成长的贡献上 他会是在26年的一个主要贡献者，预计在 3D 列印相关的事业有机会做倍数的成长。那在第二个部分，那就是这边也提到的，在机器人感测设备的开发上我们会从 LiDAR 延伸到机器人感测设备模组的开发。那第三个就是在毅力科技这部分，我们在半导体的部分的投资会从毅力科技这边开始做发展。那在26年，所谓非触控方面的营收贡献目标是多少？那刚刚看到财务长的报告，我们提到了在25年非触控约略在3%。那我们在26年呢，我们会朝向5%去做突破这是在26年新事业的相关贡献的目标。那以上做一个报告。
接下来有投资人问到，主要客户这边的平板产品导入了 OLED 的面板，对 TPK 的影响是什么？
好，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那主要客户导入 OLED 的平板面板，那实际上对我们是正面的主要是因为主要客户在使用 OLED 面板的触控技术仍然是采用外挂式的，那对于我们能够做继续的供应，那因为 OLED 的触控产品相较 LCD 的触控产品，它的单价是稍微的增加，所以对我们来讲，主要客户的平板导入 OLED 的面板，对我们是有正向的影响。以上报告。
有投资人这边问到说，营运规模的缩减有没有考虑把公司营运用不到的多余现金，或是把亏损的产品部门清算掉，然后把现金还给股东？那这题我们请 Freddy 回答。
好，我想这几年 TPK 的营运本业来说的话，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可是同时的，我们也碰到一些挑战，最主要就是来自于触控产品已经来到它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周期，导致于说它的成长是有限的。因此，公司这几年也是在一直想找寻一个转型的路。那去年我想做了一个大概公司上市以来最大的一个并购的动作，就是我们入主了毅力科技 ITH。那我想投资人也问到说，其实因为半导体毕竟跟 TPK 是比较遥远的一个行业，那跟 TPK 之间到底有什么 synergy？那我想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最主要是半导体，其实大概在这几年看起来，以及未来的几年，大概都是成长最迅速，然后最可以持续成长，而且有一个明显的 roadmap 的一个行业。当然，我想 ITH 毅力科技的主业是这个 DDR driver，就是显示器的驱动 IC。那个在整个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当然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可是我想这个产品也是，只要有荧幕在就是有它的存在，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产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次入主了毅力科技之后，可以以这个它现有的技术团队以及客户基础作为一个平台，一方面可以扩充它的产品线， 那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一些，类似或许是并购，或者是合作的机会呢，再扩大我们在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版图，啊，所以在这些前提之下，我想，公司手上的现金应该是我们现在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啊。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利用手上的现金，再做一些其他的投资，这样子可以替公司带来另一波成长的动力也。可以，带给股东更大的一些报酬率，所以目前暂时是没有这些减资的计划啊。我们还是相信是说这次入驻伊利科技的话，事实上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也，我们真的正式切入了半导体产业，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平台来继续的成长。那手上的现金，我们相信，这个产业或许在半导体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诟病以及合作或者是joint venture 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好好利用这个现金，希望给股东带来更高的一些报酬率，啊，大概是这样跟各位报告一下。
好，接下来有投资人问到说，请问电子书阅读器的产品在2025年的第四季，还有2024、2026年的概况如何？
好，这个我跟这位投资人报告，也跟所有的投资人报告。那在电子书的产品，在整个25年来看呢，相较24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成长，成长的幅度呢，是在有2成以上。那在26年呢，我们看到的概况，目前看到的概况是还是会有成长，但是成长的幅度呢，是微幅的成长。那当然，26年整个的，全世界的状况、各种的消费的状况，还有很多的变数。那整个26年目前只能说，看到的是有微幅成长的机会。那至于说最后是会成长多少，可能还是会充满变数，然后逐季逐月来观察。以上报告。
那接下来有投资人问到，关于 3D 列印的部分，在2025年的营收比重大概是多少？
好，在25年，3D 列印的营收比重约略不到2%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投资人问到，TPK 正在量产的 Lumina 光达产品，请问一下，毅力 KY 的半导体技术是否会开始切入光达模组内部的讯号处理或者是控制晶片？那未来是否会推出专为 AI 感测设备设计的整合型 IC？
毅力目前呢，在它的 roadmap 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一块啊。那我想，毅力的它目前的主要客户，我想是以中国的手机为主。当然，它的笔电这方面其实也是大概应该是市占率也是占大概市场的前3名，尤其是在去年它购入联发科的 TCON 部门之后，其实它在笔电这块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有更加的增强。所以在目前的 roadmap 上，并没有说要去做跟 LiDAR 相关的一些技术啊。不过我们也会在就是正式入主之后，我们双方事实上已经开始做很紧密的一些配合啊，也是彼此审视一下彼此的需求，看可不可以在某些新产品的开发上有未来的成长的一些机会啊。例如说，其实在过去这一2个月，其实 TPK 已经替毅力引进了一两个 TPK 的客户啊，那我们这也是当初我们所预先所设想的一些 synergy 可以存在的。那对于 新的产品的开发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市场的需求而来决定，因为毕竟我想一个新产品的开发需要时间，然后让客户去验证的话，也是需要大概至少6个月以上的时间，是需要，不是说可以一触可及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在研究，看是否在它现有的产品上也要做一些 LiDAR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好，谢谢。
接下来有投资人这边问到，请问是否可以提供 OLED 触控面板，相较 LCD 的触控面板 ASP 的增加的百分比？
好，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但是可能要说声抱歉，因为这个 OLED 的外挂触控面板可能比较 specific for 一个比较单一客户，所以可能在提供这个资讯会比较敏感，所以我只能确定说 OLED 的 ASP 比较高，那至于说高多少 percent。可能就不好意思在这边不方便透露哦，谢谢。
接下来，投资人这边问到，请问 3D 列印还有 LiDAR 相关产品的毛利率是否优于公司的平均？那大概的毛利率区间是多少？
哎。好，我来回答哈。这个第一个哈，这两个产品相关的毛利率，是确实是优于公司的平均水平哦。那至于说specific 的数字，财务长你要不要补充？还是？
这个部分，在 3D 打印的部分，毛利率应该都会比这个大概至少有10% 以上的一个那个水准哦。那至于 LiDAR 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LiDAR 其实还在于设计阶段，其实那个量影响真的也相对小。那而且我们主要的都是工程收入的部分哦，所以这一部分的毛利率。目前可能那个比较基础还比较没有办法作为参考性。
那接下来有投资人这边想要多了解一下泰国厂目前的具体发展，也就是建厂的进度等等。
好，谢谢投资人的提问。我们泰国厂现在土建的部分约略完成，现在开始做机电的建制。那我们目标是在第三季应该讲年中7月就会开始进机，然后希望到年底的时候经过透过产品的验证以及产线的验证、产品的验证目标是年底开始能够量产。那至于说量产的规模，我们会搭配我们客户对于所谓供应链韧性的需要去做 ramp up，去做 ramp up 就是放量以上报告。
那接下来，投资人这边问到2026年上下半年的营收比重，然后营收高峰会落在第二季吗？
我想今年的状况是真的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啊，因为毕竟地缘政治的关系，导致于说这个消费者的信心事实上有受很大的影响。那第二个也就在于说，因为整个 AI 的兴起，大家也知道，目前记忆体的价钱有飙涨哦，导致说所有相关有含到记忆体的终端设备，包括手机、笔电等等的话，都会下半年都会都会。事实上已经开始陆续有涨价的情况，那在整个终端产品涨价的情况之下，自然消费者购买的意愿就会降低。好，所以至少我想说，今年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因为现在毕竟3月份已经大概只剩 只剩2周哈。现在看起来，至少我们第一季的状况大概跟去年第一季差不多是相当的。那接下来这几季的话，我想就是还要再观察。那可是因为我想就 TPK 的角度来说，在平板以及笔电来讲，目前我们的市占率都算高啊，所以我觉得看起来今年应该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年。那如果说以这个情况之下看起来的话，那过去我们上下半年的比例大概都是55-45左右啊，所以我想今年应该不太会脱离这个范围，除非说到未来这几个月有很重大的一些政经情况的改变，或者是说记忆体持续的飙涨，导致说终端产品要涨价等等的话，我想目前上下半年的比率应该还是455-46之间啊，应该通常以公司过去的 pattern 看起来的话，我们的高峰大概都是在第三季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
那请问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提问，请在留言处的地方提问，或是举手发言。好，那目前看起来，投资人这边都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就谢谢大家这一次的参与。本季的法说会资料放在公司的官网上。那欢迎大家到官网上面下载，谢谢。
好，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投资人，谢谢。